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刚才诗歌告诉我们，啊，这财富和称赞非我所请意，唯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过海滩去做过沙堆啊？你有时候雕一个房子，做一只动物，做一个小山啊，那过一下海浪来的时候，啊，一次来它冲走一些，再来一次它冲走一些啊，那么到最后它可以给把你整个给冲走。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主以外的基业没有一个可靠的，就像你在海滩筑一个堡垒一样，早晚有一天它会被冲垮掉，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它的，那不是你永远的产业。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主这位伟大的神自己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太大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有追求啊，我们有自己的房子，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的心不放在这个世界上。神说他这位诸天的君尊 The High King of Heaven， 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而且是一个永远的产业。将来我们离开这个地上，我们进到永世里面的时候，发现那个产业何等的美好，这是何等的好啊！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讲圣经的人物讲他们属灵的危机跟转机。那么今天早上这个人物呢，我相信对细谷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啊，是最合适的一个，因为他的遭遇啊，他的处境我们很像。大家说说我们在细谷里面，你最大的特点你觉得是什么？忙，很忙啊，对，讲得很对，忙啊，这个大家都会讲忙，连三岁小孩子都会。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子讲，她叫他去做点事，她说我不行做，你在干嘛呢？我在忙啊，三岁就会说忙了啊，大家都说忙，特别在细谷。还有什么特点啊？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压力很大，对不对？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在细谷里面，我想问每一个人，就是面对老板，面对 project， 面对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很多的 stress。 那还有呢，就是很紧张嘛，对不对？我们整个生活就是很紧张。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啊，叫但以理啊，他自己跟我们所处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像。你说为什么说他忙啊？他在国家里面位居君王以下，他管所有的100多个省，他是总督啊，他是等于总理一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官的一个人啊，所有的国家的责任这个王都交给了他。所以论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但以理忙的啊，好不好？今天我们先知道他是一个很忙的人。那么论压力的话，他有没有压力？他压力可大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压力大啊？我想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在美国拼。那中国人在美国很不喜欢当经理，对不对？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语言的问题啊。那么有些人英文讲得好，但是还是不容易当 manager， 为什么？因为你升上去以后怎么样？你要去管老美啊，老美不容易服你的，是因为种族的关系，还是不太容易啊。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平等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尚且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要知道，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国，他是一个俘虏，但是到最后他一路高升啊，升到君王以下，他掌管全国啊，底下有多少的人，巴比伦有多少有才干的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不服气他。所以但以理他在这里管理他们的时候，他的压力那是不能想象的，对不对？还要遭遇到他们的反抗啊，这个有意无意的这个消极的抵抗啊，他们可以不顺服他，他们可以找机会来害他。等一下我们读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人联合起来要害他，所以他的压力很大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压力？有，但是但以理的压力绝对不小于我们。那么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了啊！我们在工作里面压力大才会紧张嘛啊！那但以理他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当然紧张，特别他是一个亡国奴，一个俘虏一样被掳到里面去。当他做不好的时候，他随时可以断头的啊，他的命可以掉的。那今天我们在工作里面如果做不好的话，大不了就怎么样，不加薪就是了嘛啊！那最坏的情形就是老板叫我们走路。那但以理他在那边，他是一个俘虏的身份。他在这里做这件事，而周围有这么多的仇敌，这么多的压力在他的身上，他只要做错事情，他的头随时可以断掉的。所以论忙碌，他比我们还要忙碌；论压力，他压力比我们更大；论他这个紧张的话，他真的是比我们还要紧张，如履薄冰。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他，弟兄姊妹，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到底怎么样子去面对他的局面？他怎么样来 handle 他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那第二个，我们要从他身上来看啊，那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环境的里面，而但以理能够 handle 的这么好，他能够处理的这么好，这么荣耀，这么得胜？那么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的啊？他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一模一样，神怎么样爱他，神怎么样成为他的力量和保护，神怎么样成为他的智慧、聪明和能力。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神，他一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和能力，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读他啊！那读完以后，希望弟兄姊妹每一个回到公司里面都成为但以理啊，周文景成为周但以理啊，陈培明成为陈但以理。我们到神的到每一个工作的里面，然后那个君尊的身份啊，那个属天的神能力，还有神的祝福都随着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细骨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是外邦人说的话啊，不信主的人说的。今天我们有主的人，我们不是身不由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诸天的君尊，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好，我们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也许有些人不知道圣经在哪，请附近的弟兄姊妹帮忙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些刚刚得救、刚刚加入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1037页。第一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有些地方我们读过，我等一下就不讲了啊，就等于因为读圣经就是一个最好的信息。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提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每日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好，我们读到这里啊，在这边我们注意到这一班人是被掳的啊，他们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国王国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毁，焚烧啊、然后巴比伦王就把他们一些人掳去，从这掳去的人中间，他挑了几个年轻人啊，那么他们要培养他们，要为巴比伦帝国效力的啊。那但以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是其中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啊，刚才很恭请弟兄们、姊妹们都念了这些很长很长的名字啊，我们发现我们念这些名字真困难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被带去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改他们的名字。那我没有时间太多去讲这个啊，但是他每一个人原来的名字都是属灵的，都是跟神的国度发生关系的。像但以理讲到说神是审判者啊，哈拿利亚讲到耶和华是有恩慈的，那米沙利啊讲到说谁能够像神，那么亚撒利亚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他们这四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巴比伦人给他们改名字，每一个名字换了一个样子啊。那但以理啊，但以理被称为伯提沙撒啊，讲到说是一个被贝尔这个神所保护的，这是一个假神的名字。那么哈拿尼亚呢，他的名字被改了啊，对不起，哈拿尼亚称为撒德拉啊，那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变成日神，就是太阳神所关照的，完全都给他换了名字。那么米沙利，那他的名字被称为米萨，也叫做女神萨克的名字啊。那么亚沙利亚的名字被改成亚波尼哥啊，从原来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变成亚波尼哥这个名字，叫做火神尼哥的宗仆，他是一个火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你发现他们名字全部被改掉，而这是世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去注意到这个世界啊，那个看不见的力量的里面，他在神儿女身上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第一个，他来掳掠我们。什么叫做被掳掠？就是你不再自由，你成为奴仆，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逼你加班你非加班不可啊，他逼你做这个你非做这个不可。那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有权柄，他把我们掳去。那第二个，他改我们的名字，他想办法来同化我们，把我们完全属灵的名字，他叫我们忘记我们原来尊贵的身份，忘记我们这个人活着的意义。像圣经上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取名字的时候都有属灵的意义，而当他们叫自己的名字，当别人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是一个提醒。像有谁能够像耶和华呢，当别人这样子一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纪念的是的，我的神是那位伟大神。而这些名字通通被改掉，讲到世界要来同化我们，有世界的潮流，有世界的方法。虽然我们在座的名字大家都没有改啊，你说我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但是你发现世界同化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改我们的名字。而第三个，世界用最好的来这边诱惑我们啊！你看这几个人被带到王宫里面去，那王弄王吃的东西，用王喝的酒要赐给他们啊，想要用最好的生活来腐化我们，让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国家，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活着最伟大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就为了他效力。所以世界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的心忘记了神，让我们的心忘记了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不属于这个国家的。所以他有各样的方法来掳掠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看到的。我们请看第二章，我们请看第19节啊，这边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晚上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呢，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术士这些算命的通通找来，叫他们给他解梦，没有一个人可以解这个梦，对不对？那所以那些人就问说，王，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解释。王说，那个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要给我解释出来。那些人说，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那个王就大发脾气啊，这个王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他的铁蹄踏遍欧亚非三洲啊，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只要来，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个城一个一个一个城落在他的铁蹄底下。他尼布甲尼撒王，人听见他的名字，人就害怕。 啊，这个王是一个暴君一样啊。所以当他做了梦，他忘记了，他要人家非讲出来不可。这些人讲不出来，他说你们讲不出来，我把你们全部杀了啊！大家通通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个时候，但以理被招来啊，但以理告诉他，我可以帮你解梦啊。我们来看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神就把这个梦的内容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在这里，但以理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两件事啊。那第一个，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他知道他所有的聪明才智从神而来。那第二件事情，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让我第一看见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得胜的秘诀，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神。他说他改变日期，改变时候，他废王，他立王。尼布加利沙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在但以理的眼中，他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他知道真正为王的是神，所以王的位置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可以废王，他可以立王。那我们请读第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所以当他给他解梦完的时候，当时尼布甲利沙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底下说到王就高才但以理啊，让他管理整个巴比伦全省。我们现在读第四章那这一次呢，这个梦，这个王又做了一个梦啊。那这次他记得了，但是记得了呢，这些人还是解不出来啊。这个不行就是不行啊。那这一次但以理又被招进来啊。第八节跟第九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与你为难。以下就是要求他帮他解梦啊。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个名词啊，讲到圣神的灵，讲到但以理的里头还有圣神的灵，而这个字在但以理的书里面出现了五次啊。这个王跟太后一再的说，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当他们碰见但以理的时候，他们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圣神的灵，这是君王为他做的见证。而另外两次说到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说到他里面的 spirit 是一个 excellent spirit， 那么美好的一个灵，而且里面有圣神的灵， the spirit of holy God， 所以他在他里面有个圣神的灵。那我们请读第五章这是换到另外一个王啊，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王啊，伯沙撒王。那这个王他做了一件恶事啊，就是在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伯沙撒王为他一千个大臣摆设宴席，和这一千个人对面饮酒，他在欢乐之间就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他说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当他们在那里拿耶路撒冷圣殿属神的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在那里羞辱的时候，羞辱神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墙壁上有指头出现， 写了一些子出来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王就吓得要死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变了脸色，他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碰撞，整个一个大国的君王，当他看见墙壁上突然指头出现写字的时候，他整个人失了魂一样，他吓得全身发抖，面色无光，而他叫他的术士们进来望他解释这个话到底解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解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里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啊，底下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最后我们请看第六章，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都读啊。第六章这是另外一个朝代，讲到波斯马代这个帝国啊。我们想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一点西洋历史的话，那么巴比伦帝国是被波斯马代这个帝国所灭掉的啊。所以第六章是换了一个帝国，已经换到波斯马代的帝国，而这个帝国上来的君王叫大力乌王啊，大力乌王。那么大力乌王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力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未要参谈，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啊，他们就叫王下一个命令，然后加上王的谕旨，就是说不准30天里面不准任何人在王啊这个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任何事情，如果有这样子求的事情的话，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个王啊，他做王刚刚得了一个大帝国，他根本心里面也没有去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或什么，他这个章就拿给他们，就蹦一下就盖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命令就通告全部120个省，在这30天里面不可以，除了向王可以跪求什么事以外，不可以向天上的神向地上的人有任何的求。那这件事情他们是为了要陷害但以理啊。那么但以理非常非常知道这些人要来陷害他。第十节，我们请读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底下就讲到这些人他们就到王的面前去告状，然后王因为自己下了命令，虽然但以理是他心爱的大臣，他真是爱但以理，但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盖了章，他没有办法，所以只好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去。当这个王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王一个晚上进食不吃饭，心里面痛苦，他实在很爱但以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他等到天亮的时候他就赶到狮子洞旁边，他想看看但以理还在不在。所以我们读第十九节，当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 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无极。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那但以理的故事，特别前六章非常非常的生动。但以理的后面的六章，又是每一个解经的学子最宝贵的一段圣经之一啊。要讲预言，要讲启示神学，一定要把但以理书好好读，因为神让但以理从他那个时代看到永远啊，看到主将来要再来。所以整个将来要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历史上这两三千年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都跟但以理书上面所说的预言，他所看的启示，看的意象，一个一个在那里应验啊。所以他是一个在神手中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这个器皿，他怎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能够得胜，而且不仅仅在他的环境里面得胜，神把那么重要的启示里面给这样一个器皿。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他是被掳的一个人，在被掳的人中间，而王要把最好的东西来给他们，为了培养他们。但以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那么年轻他就做了一件事，他立志不用王膳，不饮王酒。弟兄姊妹，他虽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属谁的，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我虽然在这个地上，虽然我是被掳的，虽然你们叫我来，要我来为你们做事情，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是属于那位在天上的神。他决定不用王的东西，他不让这地上的生活来腐化了他里面的灵命，他不让地上的安乐和享受让他忘记了他自己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但以理能够这样子在从小就保守自己，不让这个世界来玷污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一个生命。他从小就知道怎样保守自己，让自己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暴露在世界的里面，今天我们能够有但以理这样子的机会的人很少很少，一个高升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甚至君王吃的东西亲自赐给他们，但是但以理他拒绝用，他只要吃最清淡的菜，他喝白水，他知道他的健康，他的生命，他的一生都属于这位天上的神，他知道他心里面所侍奉的是这位真神。不管你们把我摆在怎样的角度里面，不管我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今天是怎样的角色，我真正心里面所侍奉的是天上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自己的老板，对不对？在座有一些少数人自己开店的，你们自己是老板啊，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大老板是他。我每一次工作里面有 project 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每一次老板逼我们加班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去告状，告到我天上的老板那里，我说主啊，不可以让地上的这个工作这样子的瑕疵我们，我们永远是属于你的人，所以为了我的工作祷告，为了我的环境祷告，所以到了下班时间我就走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天上的神，当我们心里面真正这样子侍奉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保守我们的心，神一定祝福我们，神一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但以理的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子尊主为大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反而超过了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得到的。在地上我们心里面真正尊主为大，神就一定高抬我们。所以我们昨天几个弟兄姊妹在我们家，我们放了一个录影带，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他的先生啊，他的先生在台湾是做进口商的，他这个还没信主以前，他就是一心在生意上，他想要全力以赴啊，所以他一年的业绩可以做到1000万美金啊，可以做得非常好啊。那么后来长话短说了啊，那后来他因为身体生病，然后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 他反而能够从这些捆绑、这些忙碌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而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他从前做生意的时候，他要走后门啊，他要去托人情，他要弄各样方法能够让他赚这个钱。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立志不再做这些事情，他就是单纯的来靠他的神。他说反而他的业绩一下子两倍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发财来爱神啊，这样子。你心里面真正爱神、真正敬畏神的时候，而神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你发现但以理他不吃王的东西，结果他长得肥肥胖胖的。他是这个现代人讲肥胖不好啊，他是这个俊美肥胖，满面红光，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神反而祝福他，他不仅仅在身体上神把健康的身体给他。那他在每一个王的面前，他都是位居高位啊，位居高位。那么但以理他心里面，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信息的重点。但以理书里面啊，至少14次啊提到至高的神，至高者。他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那位至高的 Most High God， 最高的那一位，地上没有一个君王可以跟他相比。他每一次圣经上讲到至高者，讲到至高的神。所以但以理书上有一句话出现过三次，很有名啊。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但以理刚才的祷告说了，他改变时间，改变节气，他立王，他废王。他说了这位天上的君王，他是那位真正的王。每一个地上你不管是多么有名的王，我们刚才讲到尼布甲尼撒，人听见他的名，人的脚就会发抖的。那这一个王，他带领他的大军所到之地，没有一个城站得住的，真的是秋风扫落叶，一个一个国家在他的铁蹄以上。而圣经上也告诉借着先知神在那里发预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王太厉害的一个王，但是当但以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必须要向他下拜。因为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他认识神，他知道他所敬拜的那一位 is the most high God， 至高的神，地上没有一个王可以比。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的身上碰见了神的荣耀跟权柄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向他下跪。我相信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一辈子没有向人下拜过。而当他下拜的时候，他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弟兄姊妹，但以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而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神睁开我们眼睛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会跳起来，跳起来的。有一首诗歌讲到我们的主，他一回首，他说众千使皆下拜。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得的荣耀简直是在地上不能比的。天上天使天君，千万的天使天君在那里侍奉他，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敬拜他。我们主日早晨大家开个口都很难啊，天上满了赞美，都在那里赞美这位君王。而当我们的弥赛亚，当我主耶稣，当我们的主一回头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天使配得看这位君王，因为他太荣耀了。当我们的主一回首的时候，所有天使全部趴下来，因为他们眼睛不敢看他。这是一位荣耀的王，太伟大的王。他说我良人一开口，全宇宙皆传开。在天上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何等的尊荣伟大，这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神的时候，讲到好几个形容词，讲到他是至高的神，讲到他是至高者，讲到他是亘古常在者，讲到他是那位永远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神之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这么伟大的君王在他面前下跪，而到了巴比伦帝国波沙撒王的时候，他做王，他骄傲，他心里面不在耶和华神面前谦卑，他居然拿耶和华殿里面，他们攻占了耶和华的殿，把里面的器皿掳去了。他们那天拿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在那里喝酒作乐的时候，突然指头在墙壁上斜起刺来，就是没这个王吓坏了，吓坏了。那天但以理被召进来，带着神的尊贵，带着神的荣耀，他向这个王发出审判。 他说神把你摆在千品里面，胜出了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那天他对着这个王，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在但以理的眼中，你在耶和华的面前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今天我奉神的名，我宣告你的审判，你的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这个王就被杀了，波斯马代帝国取而代之，整个巴比伦大帝国整个毁灭掉。那一天晚上，这个王在那里喝酒作乐羞辱耶和华器皿的时候，神差遣但以理来宣告了这个伟大的审判，这个王当夜就亡了，当天晚上他就被杀。所以这个波斯马代这个大力乌王取而代之。这弟兄姊妹，你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但以理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他面临各样的考验，而他心中尊主伟大，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位 The Most High God 大君王。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个西律王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他到处杀害神的百姓，他把主的使徒雅各也杀了，他到处在那里杀害基督徒的时候，有一天神差遣一只小小的虫，虫就把西律王咬死了。弟兄姊妹，一个虫算得了什么？一国的君王，多少军队在他底下，多少臣仆向他下拜，而当他得罪神的时候，神却叫一只小虫子进来咬了西律王，他气绝而死。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神，我们整个人要跳起来。地上的老板，地上的君王算不了什么。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造反啊，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去不顺服，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我们向地上的人敬忠，像但以理一样，把地上他也敬重，人要找他的错误找不到的，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也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啊，在各方面他都做得很好，但是神把智慧聪明给他。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但以理保守自己不用完善啊，那么神让他长得俊美，长得肥胖，但以理敬畏神，神把最好的智慧给他。赐给他各样的聪明，懂得各样的文学，各样的学问，神把聪明智慧赐给他。但以理自己也知道，智慧能力都是从他而来。因为我们会讲说，哎呀，我不像但以理，但以理聪明嘛，对不对？但以理他 outstanding， 所以这个，所以有这么好的表现。但是但以理知道他的智慧聪明从哪里来，他知道从耶和华。我们在地上，我们拼命追求知识，想要变得聪明一点啊，用各样的方法让自己聪明一点，买一些维他命补品，让自己脑袋好一点啊。从前有一个人，他就是跑去见医生，他说：“医生，你有没有卖什么智慧丸啊？让我吃的能够智慧一点。”那个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个药，很贵的，他说：“吃了你一定会聪明一点。”他就回去吃啦，吃了一个多礼拜以后，回来他就见医生，他说：“好像不太有用哎，我怎么觉得吃了还是一样，常常做错事情。”他说：“再吃啊，多吃一点。”这次呢，又给他更贵一点，然后叫他多吃一点。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又回来几个医生，他说：“医生啊，你的药真的有用吗？”他说：“你是不是只是给我一些维他命吃一吃而已啊？”这医生说：“你看，你还说没用，你现在不是变聪明了吗？”哎，根本不是什么智慧丸啊，可能就是维他命 C 或什么东西。他说：“你看，你不是变智慧了吗？”啊，就是从吃亏里面得智慧了。这个地上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大不一样，地上不过就是一些聪明知识啊。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认识这位至圣者的时候，你便是聪明。但以理知道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他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大的压力，他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忙碌的生活，他更没有办法能够躲得了四围这么多仇敌想要陷害他。但是但以理在他身上是注意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尊主伟大。我所信的 is the most high God， 至高的神。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神，让他怎样帮助了但以理，让他一样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后来去找工作，以前刚开始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会紧张个要死啊，想要去见人家，英文又不太好，又没有什么经验，就吓得个要命。可是呢，后来呢，主就改变我的观念，我去找工作，你们如果肯雇佣我是你们的福气， 因为我是神的人，我进来我一定认真给你做事情，我做不出来我还有神可以帮助我，所以你们有了我，神借着我可以祝福你们。所以我后来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里面带着信心带着把握走进去的，你不给我拉倒没有关系啊，神会给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工作，拿一个公司能够顾到基督徒是那个公司的福气。真的，我们真的在主人面前要有这样子的把握，基督徒做事情要比别人更认真，别人会偷时间啊，别人会赖皮，我们在主人面前认真办事，忠心办事情，我们要比别人更认真。做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讲，我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 engineer， 你 graphic 不懂他懂 graphic， 你不懂 data communication 他懂 data communication， 他每一个东西都懂。你不懂 hardware， 你跟主耶稣祷告，你发现哎，怎么搞的 work 啊？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在工作里面碰到 project 解决不出来的时候，问来问去问不出来，那时间越来越靠近了，祷告主。所以有一次我们那个产品在欧洲都已经定好时间，我要去跟他们讲课，要送去了，怎么让他半夜一定死掉，连续几个晚上通通死掉。后来我都已经快要出发了，还没有出来，但是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聚会，那第一堂聚会完已经九点多，第二堂聚会十点多开始，我中间利用半个小时我跑到公司去看，他还继续让我们是要 run overnight 的啊，至少要几十个小时没有问题才行，但是从来没有一天能够 run 过十个小时以上的。我那天回去我也没空进去做人，我就奉主的名为他按手祷告，是吧，交给你了啊，因为今天下午是最后一次试了啊，那个最后的solution放进去，我就为他祷告。啊，第二天早上进来，好好的，乖乖的啊，第三天还是乖乖的，浪了几十个小时都没问题，我就安安心心带着他送到欧洲去了。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好像发这个越来越紧啊，好像我们真的解决不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要了命了，对不对？但是神有时候在这时训练我们的信心，真是伏在主的面前告诉主，主啊，我自己没有什么聪明。主，你把聪明把智慧给我，主你也让我在这些人的眼前能够蒙恩。因为我常常跟我的老板做见证，我的每一个老板知道我不加班，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如果工作做不好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大家都加班你为什么不加班，我说你交给我的工作我一定给你做好，所以我的每一个老板他都信任我，所以我到了下班时间我就走了，除非公司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非加班不可，我最多加班几天，再长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工作求你改变，或者求你让我问题能够解决。你发现当你的心是为了神的时候，神常常去做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跟但以理不能比的，但以理虽然那时候没有 computer 啊，但是他碰到的困难一点不比我们少，管人比管电脑难多了。电脑有时候你做不出来，你打他一下他也不会骂你，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打过 computer 的啊，东西不 work 拍他一下，然后过一下诶怎么开始 work 了哈，我们就是把气都发泄在这个机器上，他又不会生气。但是但以理管人，人真难管，120多个人都很难管，不要说管120多个省，还要了他的命啊。但是但以理在神的面前他敬畏神，他心中永远尊重伟大。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神就尊重我们。当我们藐视神的时候，神说我们这个人全然被藐视，神把我们放到一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学一件事情，尊主伟大，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就当他面临到世界的诱惑，世界在考验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尊主伟大，我立了心志，我不吃王的食物，我不喝王的酒。当祝福临到他的时候，他一直被提升，一直升高位，他仍然尊重伟大，他不会因为地位高升呢，成就越来越好了，他就忘了他的神，他仍然尊重伟大。所以在这么伟大尼布甲利沙王的面前，尼布甲利沙反而向他下跪，在伯沙撒这么狂傲的一个王面前，尼布但以理却会宣告他的死刑。到了最后，讲到这位大力乌王，新的波斯马代帝国，新的帝国国主的面前，他这个帝王这样子的爱但以理，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这位君王饭不想吃，觉睡不着。弟兄姊妹，你的老板会不会为你饭不想吃，觉睡不着？大概除了想 lay off 我们的时候，那大力乌王爱他， 就是爱他啊，所以他在地上，他忠心做事啊，他认真做事，人找不出他的过错，只有仇敌存心要来伤害他的时候，就是找陷阱来陷害他。但是但以理他完全得胜，他不仅仅在生活上得胜，他在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好的见证啊！这个君王太后指着这个人说，在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当我们碰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特点高矮胖瘦并不是最吸引我们，在他身上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每一次都碰得到的，他里面 The Spirit of Holy God， 每一次碰到他让我们碰见了那位神圣的神，他有美好的灵性，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一再出现这个词。那但以理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职位上，他这么好的表现，而在他生命的里面这么 excellent spirit， 这个英文圣经说叫做 excellent spirit， 太好了。那么单纯，那么爱神，那么充满了爱，充满了智慧，人碰见他，人产生对神的敬畏。那到最后仇敌受不了这样子的见证，仇敌要起来逼迫他。弟兄姊妹，今天也许我们没有但以理那样子的一个处境啊，没有人会这样子陷害你，但是也许有，你在公司表现很好，有人嫉妒你，别人想要中伤你，想要害你。但是我今天更要讲，我们基督徒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遭受逼迫，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个属肉体的生命，在我们的外面有撒旦仇敌的权势，他们就是要逼迫那些敬虔爱神的人。以前有个弟兄，他说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有一次 review 的时候，他就跟他老板谈起来为什么没有 promotion。 老板说，因为你礼拜五都不跟我们一起出去喝啤酒。他们公司到了礼拜五，老板带着同事一同出去啊，到酒店一起去喝啤酒，大家聊天，他礼拜五要来教会里面查经。他的老板说，你这样跟同事没有生活的相处，我没办法 promotion。 但是我们的弟兄林肯没有 promotion，我礼拜五我要来聚会。地上逼迫我们，这就是逼迫，弟兄姊妹，这就是逼迫。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着主，我们宁肯没有这个，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的。比如说 temptation 会来，也是思想上的，钱财上的，感情上的 temptation 都会来逼迫我们，但是未易受逼迫啊。所以仇敌在这里想办法要来害但以理。从但以理这件事情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但以理为什么这么得胜。当他们在那里把这个诡计献好的时候，但以理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80岁了啊，至少80岁，他仍然一天三次上到他的楼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圣经上讲的真好，弟兄姊妹，那句话他说怎么样，他屈膝跪在他神的面前。圣经上不是光讲是屈膝跪在地上啊，也不是说光屈膝跪在祷告殿上，他说屈膝跪在他神的面前啊。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好感动，你就可以想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但以理，一生这么丰功伟业而这么敬虔的但以理，他知道仇敌已经预备好的诡计了，狮子坑等等着他了，他完全知道，他还是跟素常一样，一天三次上到他的窗前，跪在他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让我多讲这个感觉，伟大的神天天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我们一天有没有几次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光祷告，主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啊给我健康，主给我一个好的工作啊，主你让老板给我加薪啊，主你让我生意赚钱。你有没有想到你是来到神的面前？想到伟大的但以理一步一步往上走，他想到荣耀的神在等着他，他想到底下狮子坑也在等着他，走上去跪在他的神面前，像树杈一样。这是他得力的秘诀，弟兄姊妹，没有我们平常的得胜，你就没有在危难在试炼里面的得胜。所以有一个弟兄有一句话讲得真好，他说一个没有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就一定是外在环境的奴隶。当环境逼迫危险一来的时候，你一定成为一个 slave， 成为一个囚奴，因为你没有一个 内在的生活作为你的后盾。但以理在这个陷阱没有以前，他就是一天几次来到神的面前，他跪在神的面前，他祷告赞美神，祷告感谢神，以速成一样。你祷告还好说，对不对？要我已经，我能够走上去已经很了不起了，弟兄姊妹。要想到别人都在旁边听我啊，看看今天红姐还去不去祷告，我去了好，有人说主啊，救命啊！你看看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挖的坑，他们自己掉下去。那诗篇里面常常有这种祷告啊，恶人所掘的坑，他自己掉下去。那我一定引用圣经，我来跟神祷告。我说主啊，那个狮子坑他们挖好，你让他们掉下去。但以理不是这样子，他上去祷告。感谢神像速成的人，伟大的生命，弟兄姊妹，是平常出来的，平常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的内室，好不好？回到家，想到你荣耀的神，这位至高的神，亘古常在此，在天上天使没有资格看他，一挥手天使全部爬下去不敢看他，而这位神在你的房间等你，让我们学习来亲近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说到他虽然被掳在异邦，在世界里面，但是他的心永远向着神，向着神永远的子民，向着神的国度，向着神的家。虽然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做客旅，我们工作这么忙，我们在事工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开着，向着我们的神。但以理这么做，我相信后来以色列人受他很大的影响。听说后来以色列所有的会堂，他们只要造会堂，他们的门一定面向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去了这个加利利加百隆旁边的时候，我们去参观那个会堂，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会堂的门拉了一条直线，一定拉到耶路撒冷，他面对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后来盖所有的会堂面向耶路撒冷，他们纪念那是他们神的殿，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在以色列后来在主后70年被罗马帝国毁掉以后，这2000年来他们漂泊在世界各地，而他们在世界各地盖会堂的时候，他们会堂的门口他们一定把它弄得乱七八糟，像破壁残垣一样。他说我们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进去每一次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在苦难的里面，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我们等候弥赛亚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仍然是在荒凉的里面。所以当他们每一次进殿的时候，每一次进会场的时候，他们就经过一个破烂的门，提醒他们今天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弟兄姊妹，连犹太人都这样子纪念神，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应该起来，把我们的心向着耶路撒冷，向着荣耀的神打开来。我心今已怎么样放打开放朝向天堂啊！有首诗歌讲到，我是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我心灵之窗皆已大开，放朝向天堂。虽然我是活在地上，但是我整个心整个灵向着天打开来的。这是但以理得力的秘诀，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尊主伟大。那仇敌虽然要来逼迫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害怕，仇敌在神的手中，根本就是神要毁掉他，用口中的气就可以毁掉他的。这仇敌那天真笨啊，他以为他要来杀害但以理，但是他其实是去摸神眼中的铜人。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铜人。有没有人的眼睛铜人会给人家摸的啊？我看看你的怎么那么黑啊，我摸摸看。没有人会让别人，对不对？哇，你这眼睛这么漂亮这么大，让我摸摸看好不好？你不会让人家摸你的铜人的啊。那一天仇敌想要来摸这位至高神眼中的铜人，耶和华伸手保护但以理，只下到狮子坑，所有狮子的嘴巴都被封住，没有一个狮子会咬人，因为这个人身上带着权柄。弟兄姊妹，神有时候会把我们摆在难处里面，真的，你看得到狮子的，特别在比方你进去那个难处以前，你看见狮子都在底下叫啊吼啊，这个时候是我们信心的奥秘。当神真把你摆进去的时候，这一切都在神全能的管理底下，狮子不能伤害我们。所以仇敌本来要来羞辱神，到最后羞辱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仇敌本来要在这里破坏，但是却成为祝福。但以理不仅仅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了伤害，反而让大力乌王下令，一个把所有仇敌除掉，另外一个全国要来敬拜但以理的神，因为说只有他是永活的神，只有他的权柄直到永远，大家都要向他下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得胜。 所以我们每一次从苦难里面出来，当我们心里面尊主伟大，你从那个困难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把荣耀归给了神，你成为神最好的见证，多少人从你身上得到祝福。那好不好，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学一点功课啊，太多了，我每一个都只能讲一点点。但是他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他这一生都被摆在不同的考验里面，他被世界的诱惑所考验，他被神的祝福所考验，他被仇敌的逼迫所考验，他在每一件事情里面都面临考验。但他得胜的秘诀在于他尊主伟大，知道他所信的是神， The Most High God， 至高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立王，他废王，他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老板连地上的君王都比不上，更何况天上的君王。那我们好不好打起精神来，为着你的工作好好祷告。如果最近在你工作上压力太多，回到至高神的面前去祷告。你说，神啊，你是我的大老板，最近我的小老板不太合理，他要来欺负我，他要来这个欺压我，主啊，你替我伸冤，你管管他。你向神去祷告去，你不要为了他受捆绑受压力，我回到神的面前。你天天在忙碌的里面，你一样可以喜乐。你在你明天有最重的 project 要交的时候，你今天晚上还是可以睡得很好。基督徒不需要吃安眠药的，真的。你知道你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应该为着对方祷告，不为自己祷告。你说，主啊，你要祝福这个公司的话，你就给我预备一个工作，让他们能够因我蒙福。心到但以理的人多蒙福，对不对？忠心办事，毫无过错，又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神的智慧，有一个把神的救恩带到他们中间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细谷的角色，让我们都当但以理，好不好？姊妹也可以当但以理啊，每一个都可以当但以理，我们效法他。我们在唱409。